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十男舒适圈。我是 Daniel，
我是 Tim。你不要偷别人，那不行啊！
你来私信我们一下，你觉得这个 Hello，Hello 是哪一个节目开始用的？
结果大家都写 M 观点，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样是不是性别刻板印象？因为我们一半男一半女，然后我觉得女生听 M 观点的人应该比较少。
没有，女生听众好像比较多。我们的
你说 M 观点吗？对啊，对啊，所以我说对啊，我们女生比较多。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讲别人。我们上一集讲到了，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杂讯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直接点进这集的朋友，先跟你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要这一集的这本书叫做《杂讯：人类判断的缺陷》，那是诺贝尔的，好，反正就是知名的一个诺贝尔得主，这个叫做丹尼尔·康纳曼，那他的最新著作，那他就是写这个《快思慢想》的这位大师，是一位心理学家，然后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是等于说这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师，这样子。OK， 这本书叫《杂讯》。上一集我们也讲到了杂讯有各式各样的杂讯嘛，有分成这个
系统杂讯，
那还有场合杂讯。那系统杂讯里面又分了水准杂讯跟形态杂讯这样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杂讯，这么多的偏误，我们应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那首先第一点，怎么样降低这个杂讯，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判断力，那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叫做杂讯审查。那这概念呢，其实就是让这个多个判断者都对同一个事件去做决策。那举例来说，就是呢，像之前那个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保险的例子，就说不同的核保人他针对同一个 case 他给出的这个赔偿的金额是差很多的，那高达 55%。 那所以作者就认为说，可是这个一般人不会在企业上去做这件事，所以他作者认为说应该要让企业去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定期的我们就来办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每个人都针对同一个案子去审核，然后确认说诶，我们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那这就是叫做一个杂讯审查，
有点像回测的概念，对不对？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来探讨同一个 case， 然后看看说每个核保人员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然后看一下跟平均差多少，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你是这样，你判的跟我差那么多啊，你是怎么样想的，那我们大家公司里面我们自己可以统一出一个判断的一个基准。这个东西等于说是否重复决策去使用的，就是像那种像审核保费啊，像法官判决这种它是需要不断重复的这个 case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杂讯审查来去确认公司里面的杂讯的水准到底是到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当然可是有生活上很多事情是单一决策，比如说那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这就是一个单一决策吗？不可能一直重复攻打。
我希望它是单一决策，不是重复决策。
对，普遍你看，或者说是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也希望它是单一决策，就是它在历史上它就是唯一的这个事件，你没有办法就是回头去重复说，哦，那如果下一次我们遇到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不会，基本上不会有下一次就是不同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Daniel
这边作者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反事实思维练习。单一决策跟重复决策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再从下一次的决策去看一下说你做决策的差异性有多大嘛？就一次就是一次，比方说奥巴马那时候对抗伊波拉病毒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机会去决定他能怎么做嘛，因为伊波拉不是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然后他可以一直做决策。
对，
或者说川普当时要进国际航班到美国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时间点可以做决策嘛。所以这练习就是说你去思考，如果今天事情是往跟事实不一样的方向走的话，你觉得会要怎么做，
沙盘推演不同的
对
事情，如果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就是等于说多去推演一些方向，然后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去 push 你去多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啦，我觉得大概主要就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重复嘛，你就只能去推类推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哦，我做了这个 A 决定，那后面东西
对
它如果没有如我想象的发展那会怎么办，那因为就是因为这种兵棋推演这种感觉啦。
对对对，而且你多方向思考也会有更高的几率去思考到一些潜在的杂讯，你就可以预先多少先预测到，然后去减少这个事情的发生。
那这就是一个作者提到的两个很有趣的点。那接下来作者还继续提到，就是那为了要降低这个杂讯嘛，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这个判断力，到底要 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判断力呢？我们在不论是做重复的决策，不论是做单一决策，我们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增强我们的判断力呢？作者在书里就提到了两个点，其实应该算一个点了，因为有一个点根本无法改变。第一个呢，就是智力。智力，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
超残酷。
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决策保健。那它有六个原则，等一下我们会简单为大家带到这六个原则。那首先我们来讲这个智力，虽然说不能改变，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其实跟我们一般理解的不太一样。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听到智力就觉得说，哇靠，就是随时讲，就是智力，那我没有办法改变。不过我觉得作者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心智能力啦，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学术的方式来，它不是要去诋毁说笨蛋就是没救。他的意思其实是说，这个智力的影响就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像医生都很聪明嘛，或者科学家应该都很聪明吧。可是其实像在医生啊，在科学这种职业里面，聪明的人他也其实智商也会严重影响到他的成就。不会说，就虽然说北北的东西医生，超聪明的医生跟普通聪明的医生医术能力还是有差的。像科学家也是。那作者就讲到有一个研究，就说在前 25% 智力里面的科学家，虽然说他们都已经是可能全人类的 10%、 1% 了，5%、 1% 的，然后可是在里面还是可以区分出前面的四分之一跟后面的四分之一。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这种一趴里面的前 25% 的人依旧是比里面后 25% 的人有两倍以上的差距。这两集都用 NBA 举例，可能最近 NBA 季后赛看到都 NBA。NBA 也是 NBA 已经是全世界打篮球的人已经是前 5% 的人就在 NBA 里面了，可这 5% 里面的人还是有很废的替补跟很强的人啊，还是差很多啊。
对对，作者要讲的就是说，智力这个因素在不论 PR0 到100之间，或者 PR99.1 到 99.99 之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 highlight 出，其实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作者要特别 highlight 出这个智力这件事情啊，不过他就提到说，其实像比如像这次肺炎，就是听专家就对了。我记得我上次看那个脱口秀，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做 Running Chan，
知道，
就是钱信宜，
知道
吗？Running Chan。然后我今天听他一个最新的，然后他就说，就是让这些 nurse， 就是让他们来领导我们，好不好？他就说，他觉得说那些 Twitter 还有那些 Facebook 的一些，他说这些人在学校的生物根本就不及格，然后还要跑出来质疑那些专家说，Show me the evidence, show me the evidence. 然后想说，干 ，show me 什么 evidence？ 他说你根本看不懂，
就是不懂的在质疑懂的。
他就说他们 decoding 的这个 DNA 的什么序列，什么就是那个病毒的那个什么病毒株什么鬼东西的。对。然后他就说那些人还要在那边质疑说，那你给我看证据，高中生物都没有修过，还在那边跟人家要什么证据，因为又看不懂。聪明的人他也是有办法做出很大的这个影响。
是，
那这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又要怎么知道谁才是真的很聪明的，我们怎么样辨别出真正的这个专家呢？因为其实这个专业知识有分很多种嘛，像前面我们讲到医生啊、科学家这种，作者提到这种就是，或者说比如说像下西洋棋啊，或者像打篮球这种，很明显就是专家就会展现出很超于常人的能力，这很明显就会看得出来。可是像有一些专家他是叫做所谓的荣誉专家，比如说像哲学的专家，或像一些在政治经济上的专家，比较会打嘴炮的专家，他们讲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这样的专家。那我们一般就会比较，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哲学的博士，那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荣誉专家，那我们就会比较听信他的这个方式。那你可以怎么去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专家？因为你从他的话的内容你没有办法判断，或者像那种其实像现在也是啊，像那种讲股市讲经济，大家也都讲一嘴好经济，对不对？预测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很会讲，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谁是真正？那作者就讲到说，可以用以下这几点来看。第一个就是他的认知的能力，他是不是比较具备批判思考的能力，或者说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尤其是重点，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具备主动的心态。这个主动心态的概念就有点像说，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去主动去寻找与自己不同的概念，然后会去修正自己。他说认为这个就算他的定义里面的一个主动的这个心态。
哦，这感觉你很会，
那
是一直持续修正自己的决策方向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也蛮不喜欢被打脸的，可是我其实
谁喜欢被打脸啊？好像没有人喜欢被打脸吧。
但就是我可能事后吧，可能我事后会觉得说啊，我刚刚好像讲错，可是在当下我还是比较不太会希望被打脸。这个重点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去笑说，某某专家什么翻他2年前怎么讲的不一样，对，
什么巴菲特啊，说诶怎么之前那个策略跟现在不一样，
但作者反而认为这样是好的，因为表示说他就有一个主动的心，因为他会去，那过去错了嘛，就承认错误嘛，就去修正。那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灰阶思考有点像，就是在投资上，其实我们在投资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不会坚持某一个方法就是最棒的方法，我们就永远坚持这个方法，都不会改，我们就是诶有一点风向仔的那种感觉。诶
啊，确实是这样啊，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好的方法啊。
对对对，所以康纳曼这边提出来这概念还蛮有趣，就是说你可能乍听才会觉得说嗯蛮奇怪的，就是自己否认自己，但是这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作者认为是一个主动的心态。那我之前听过的说法也是，就是说身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你就是要能够接受正反两个相反的想法同样在你头脑里成立，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作者认为说，如果你要判断说，当有一些专家是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他的，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判断说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他是不是会去修正自己的概念，这样他不会就是跟你讲啊，这样就对，这样就绝对对，词都不改，那这种人可能有问题。
保证获利 200% 的股票赶快买，那你觉得这种是专家吗？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好，那这个就是智力的这个部分。那但智力这个地方我们比较难改，那主要是可以来判断我们是否要听信某一个说法。那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是作者后面提到的关于决策保健的这个说法。为什么作者会讲说这叫做决策保健？因为作者认为说这个很像洗手的感觉，就说
你不知道防什么病毒吗？因为你没得吗？
不知道，但反正就是洗就对了。那洗了之后没有生病就好了嘛，那你不用去细分说到底洗手到底是防了什么蛋囊杆菌还是什么什么菌什么，不用管嘛。那所以作者把他这个原则设为这个。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一下这六个原则分别是哪六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判断的目标是准确，不是个人特质的表现。Tim 要解释一下。
好，那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算是可以理解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刚刚前面的法官好了，他可能对某个议题特别在意，所以他在那个方面他就特别严格或怎么样。比如说他特别在意少年的犯罪，所以他对少年他就判特别重。或是有些法官他可能觉得说他觉得他自己的 default 的设想是说，他觉得法律是要让人家导正，是一个教化的概念，他可能就判比较轻。有些人认为法律是一个惩处，是一个还一个公道，那他可能就会给比较重。可是作者认为说，这边你要知道说，我们判这个案啊，不是要来让你自己那边哈帅的。我们判这个案，对，不是我们判这个案是要做出正确公平的决定，是要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该有的想法，不是要让你那秀你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在公司上也是一样啊，你要做出这个专案，不是要让你展现，比如你做这个投影片，不是要让你展现自己觉得很帅，不是要展现你的设计功力，就是他可能就是要把它完整的这个概念完整的呈现而已。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要这样。那医生当然也是，不是要让医生帅，医生就是要把你治好的，没有要让你就是觉得什么对什么错不重要。要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原则可以帮助你就是减少展现自己个人的想法，而更往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对群体最公平去决定。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人来说很难，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演算法的协助。那如果我们什么决策都用演算法，那他就可以做到完全没有杂讯。当然他会有另外的问题，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演算法也有缺陷。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他在讲其实法院好像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他的法院有用一些 AI 来判刑辅助，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会用一些数据，比如说数据可能会，我记得好像是会抓说，这个人他的一些这个人的各个面向去评分吧，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他的
那就对，那就是演算法没错，机器学习啊，
他的危险程度，或是他的再犯的率，比如说他把过去的那些资料全部拿出来跑，比如说再犯的人他是什么样的特质会再犯，他被判多少刑，然后他家庭怎么样。把他资料全部串出一个模型，然后把这个人丢进去说，那这个人他的再犯率是多少，然后就这个去判，这样之类的。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重复决策嘛，你有以前这么多的历史案例，然后有这么多的 input， 比方说这个人的年龄啊、性别啊，然后以前的前科数量啊，或者说他住在哪里啊，然后最后一个 output 是说这个人应该被判几年，就是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是这样，就有好多个这些资料，然后你输入一个新的资料，比方说一个新的 case 来了，这个人他的性别啊、年龄啊什么什么，然后输入进去之后，这个系统会告诉你说，我觉得根据以前的资料，应该判这个人多久， 但这是辅助啊，主要还是要看法官自己下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自己也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啦，比如说难免会有特例嘛，说不定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例外，他可能就真的是他家庭什么都不好，
是啊，
可他这次真的就是会忏悔。
第二个是具备统计思维，用外部观点来看待案件，就是你不要把每个 case 都当成啊，他是特例啊，他是离群值啊，就是你要当成他是众多个这一类案件的其中一种，这样。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就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就是会带入太多自己的想法，就是说等于说我们把自己的独特的经验去带入这里面，那
对，然后这样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形态杂讯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它就会是一种形态杂讯，就有点像前面讲到的，比如说我过去有被这劈腿的经验，所以我今天判这个外遇通奸的可能就判特别重，或是对不对，我可能过去是受到家暴，那可能我现在判家暴的案子的时候就判特别的重，这样。可是他认为说，不，你不要把这个个人这个带进去，你不要把这案子当成很特殊，他就是众多类似案子中的其中一个案子，那你才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这个判决，有点像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不要有
上帝视角啊。
对对对，你不要有个人的，不要把每件事情就是当成特，你要把它用比如说过去这些其他的这些案子它是怎么样判的，去做一个相同的一个方式去量刑它，这样子。
好，第三个是将判断结构化，拆解成几个部分。你在充电是不是？
对，
你在充把问题拆分，各自评估。
这边的概念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啦，是说有点像，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做工作的考，比如说你考核这个员工他的工作绩效怎么样的时候，那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整体来判断，你可能会觉得说连同他的比如说平常跟你的互动啊，他的这个性什么都把他加进去，可能这样就会变得不准。可能这个人可能平常待人比较和气，可能就会觉得他好像比较棒，他这个人平常比较鸡掰，你就觉得他比较不好。等他做的任务的时候，你要把它拆开，比如说你要平衡他的工作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案子执行的成功率的时候，你就单纯就执行这个，你就想这件事，你不要管他其他的东西，那都不重要。
嗯嗯嗯嗯，
这种感觉。那如果你要平衡他的态度，那你就单独平衡他的态度，那他工作能力那你就先放下一边，这样子你就才能够得出各自的，那这样就会知道他说他工作能力到底几分，态度几分，然后最后再把它加起来，这样比较准。就是不然，如果你以他一个整体来评估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受到很多的杂讯，你就他平常你就想到他平常可能对你不错啊，他上次请我吃东西啊什么的，你判断的时候就不准。
像我不知道你小学有没有那个每个人的那个考核表，就是期末的时候老师会拿那个考核表来打你的分数，他有德智体群美嘛，五育嘛，然后他用各个
有给同侪审核吗？没有吧，
没有，老师审核学生，就是他拿你的考核表来看，然后你五育嘛，就五育有各个分数，也可能 ABCDE 这样，然后最后同人数一个加权的总分 team 这个人我要打几分，就直接给你一个分数，不会这样子做嘛？或者说你公司给你的个人的 KPI， 你主管审你的总分的时候一定是用 KPI 的各个指标去看，然后算出一个加权平均嘛？不会直接说team 这个人年度的绩效好95分，不会直接给分数，他是会拆成好几个项目，像你说的
对
工作能力有没有准时提交专案，然后工作态度跟同事的沟通如何，这样子就拆分好几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作者要讲
的。对，然后个别去评量，那就会比较的准确，不会说拉在一起，然后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其实建议女生在平和男朋友也可以这样，不要就全部混在一起，你要混在一起平和这点对对对。
好，那个 team 的女朋友要注意一下，我们team 正在发生了，要注意一下。
之后未来请他来听这一集。
好啊，你再叫他来听啊。第四个是抗拒太早出现的直觉，我这个好深奥，你可能要解释一下。
真的吗？我以为这个很直观呢，就很像。
你有什么例子吗？
我在想，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老师不是说写作文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题目就不要写嘛。比如说要写，比如说我的外婆，然后你第一个想到会怎么写的时候，你就不要这样写，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写，因为像这种感觉啦，就是因为第一个的就会
反向思考，是不是？
对，因为它就会是一个可能没有经过很周全的考量啊，或是它是一个直觉。当然作者前一本书他讲到的那个杰斯，杰斯好像很棒，可是有时候这个杰斯确实会有杂讯的，因为他可能 没有经过完整的一个思考的，这次在这本书里面很忌讳的，就是没有经过很充分的思考就下的判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直觉有可能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像作者这边就提到说，比如说他说像在法医在鉴定嫌犯的指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诶，指纹应该很科学的吧，应该 没有什么杂讯的空间去判断指纹而已嘛，不是吗？可是作者在里面提到很有趣，他说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在犯罪现场采到的指纹都是破碎的，犯人没有那么笨，
哦、不
他不会老老实实的，对，他不是像你电脑那样扫指纹那样，哇，很这样扫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都是很不完整，所以不完整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些鉴识人员的判断的空间，比如他要去判断说这个指纹跟那个指纹的相似性是怎么样，他需要一些判断的决策在里面。那作者就提到说，如果这个里面如果说比如说让鉴识人员知道说，诶，这个犯人已经被定刑，已经被判刑了，或是这个犯人过去有犯过什么其他的案子，那这个鉴识人员其实就会反而会影响鉴识人员，让他觉得说，诶，这个好像就是他的指纹，你不要让他有这个直觉产生，因为如果这个鉴识人员觉得说，诶，这个犯人感觉很坏，那就有这个直觉之后，他在判断的时候就可能判断错。
嗯，
只要给他判断这件事情的资讯就够了，不要跟他讲太多别的。
哦，懂你意思，这样没错啊，这样确实会产生杂讯啊。
当然可能每个主管不一样，但是我们老板就是这个性的人，所以我主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他这么多。
你老板会听我们 podcast 吗？
不会，绝对不会。
哦，好，还好。
我主管也不会，我主管不看书，所以他也不会听我的 podcast。 好，然后他就说，你只要给他足够的资讯就好了，不要给他多的，因为会影响他的判断。哦，就是我只要给他对我有利的资讯，这也是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看你的，因为他没有经历到你的事情，所以他在看你的信的时候，太多这些杂乱的资讯的话，也就是杂讯，会让他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
简单明了，然后让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案子，他现在客户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就好了，之前的就不用再讲了，这样之前那是之前发生过事情，那就不用再讲，不用说之前是多少现在变多少啊，等等等等，之前就不管，知道现在就好。不然如果之前很低现在变高，那他可能就说干不行啊，变多了不行，对不对？等等，那我的意思吗？可是你只跟他讲现在的，对，你可能如果只跟他讲现在，你不要讲说比如说客户要更便宜的话，你就不要讲，你只要讲说现在就是这样，他可能就同意。可是如果你跟他说，因为客户我们本来跟他说30块，现在客户要25块，他这样就干不行啦，就反而变不行了。对，这种感觉。
下一个是从多位判断者取得独立判断，然后考虑将这些判断总合起来。这个有点像我们前面讲那个资讯瀑布，就是说你每一个独立判断者都一定多多少少有杂讯或是误差嘛，就是他离正确的判断有一点点距离。那你把这么多个独立判断者的决策等于说平均起来去消除那个杂讯，因为像我们上一集讲的想办法把你打靶上面那些弹痕集中成一个点，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的杂讯。
这有点像那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就是学校在审核学生的那个入学，他就说本来是每个教授是独立审核的，然后可是后来变得说教授可以看到前一个人的评论，就跟他有没有通过。康拉曼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就说因为之前每个人独立审核的时候那个差太多了，就是这个人说接受那个人，那个这个人要他同意他进入，这个人不同意，然后分歧太大，所以他们最后只好让其他教授知道说别人怎么评他们会比较一致。可这就变得有点背道而驰，就是说产生瀑布效应了，反而产生杂讯了。所以像很多时候公司我们也是啊，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投票的时候是匿名的嘛，对，不然比较资深的人选了这个方案，那可能其他人就不好意思不听。这样子的东西虽然说促成让决策比较容易做出决定，可是做出的决定却是充满杂讯的决定，那这有点本末倒置，这不是我们要的。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他们就作者前面讲嘛，那个资讯瀑布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做实验看看，就是你下次去公司你订便当的时候，如果是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然后轮流叫名字出来，然后看你要点什么，如果第一个人点排骨便当，你就去看当天整个会议室有多少人点排骨便当，应该他是多数，我觉得应该会这样。
有可能哦。那再来最后一个，第六个。
第六个是偏向相对判断与相对尺度，这个有点难耶。
这个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核保人在核保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如说一万还是五万还是十万用一个这个数字嘛。这个做法是用比如说零到一百把它缩限为零到一百， 去限缩一个 range。 作者认为说在这个方向下可能杂讯的量可以缩小，我们人在判断这种光谱上的时候会，作者认为它是比较我们比较熟悉去做这样的判断，比较不熟悉去做一个
去判某一种特定的案件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参考指标或参考尺度的话，它可能比方说有一个犯罪它判150年，但其实其他历史案件它就是1到15年，那这样其实就会有这个尺度在那边，法官比较容易做出比较合理的判断。
对，又或者说另外一种概念是，比如说像我记得美国的法是判例，美国是用判例在判的，比如说这个案子相较于上一个案子它是更严重还是更轻，像这种感觉它用两相对去比，不要就把这个案子独立就说诶这个东西是应该要判几年判几年，可能是拿大概上一个，比如上一个案子这样的状况判了多少年，那这个案子是比较严重还是比较轻，那以上一个案子为基准去这样判，对，可能会更准确一点，这也是一个这种相对的这种的一个做法，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有点像是一个没有靶心的靶，然后你看到上面的弹痕都集中在大概哪一块，那你打的时候你大概就会打哪一块，有点像这种感觉。对，有点像集中在一起。
那以上这六个保健原则就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自己生活上的时候也可以稍微使用看看，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杂讯降低。但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是好多好累好复杂，不过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六个都是啊，你可能挑一两个你觉得比较有趣的试试看，我觉得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效果。
对，我们就是要尝试一些我们不熟的东西嘛，然后不然你怎么改变现状啊，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训练，或说我们的刚刚讲到的除了批判是除了对逻辑思考之外，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主动心态嘛，对不对？我们主动的去扩展自己的想法，然后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就自满。
对对对，永远就是固定频率的审核自己的想法什么的。
那最后来总归，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好书。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讲解的也是里面的主要是1、2、5章的内容，那内容还有很多其他的3、4、6章都比较没有提到，非常推荐大家主动找这本书来看，因为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好书。当然看起来的时候会很累，可能看不懂，但是绝对不会后悔，绝对是对知识有帮助。而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像看这种大师的书会觉得特别过瘾，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书，就是它就是有 inside 的书，你懂吗？
就
是
读完之后会有一些东西直接跑出来，这样就是新想法。
就这种大师厉害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那种，比如说一些企业导师，他的书可能就是归纳一些现有的概念，他把它整理，或者说讲自己的一些经验。可是这种大师，他可以就是蹦出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你要发展出一个新的概念，用很科学的方式，然后做了好几年的研究，然后归纳出很严谨的归纳出 OK， 我们现在发现说有个东西叫做杂讯，它跟偏误不一样，然后它是什么东西。很像，因为像发现一个新的行星的这种，就是太空中一个新的哦，这种，或像化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物
一个元素
啊，这种感觉，对对对，这种感觉，在众多的书籍里面，其中一类我会觉得很值得看的一种书籍。
我觉得这本是一个很适合放在你的书桌上的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生活规划上，或是说你的工作遇到瓶颈，我觉得工作上好像有更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你那本书直接拿出来翻，就一定会有你可以采纳的东西，
而且搭配，然后搭配我们的 summary 完美。
桌上放那个你的手机嘛，然后 podcast 先订阅起来，然后旁边附那个杂讯这本书，你工作上如果你觉得需要或者遇到瓶颈的时候， podcast 打开，然后或者是那本书打开翻，完美。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啊！喜欢我们的听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评价。
对，还有 First Story、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都可以跟我们互动。
对，也可以到 IG 跟我们的小编聊天。
小编就是不定期会发一些生活相关的文章。那小编有可能是 Daniel， 有可能是 Tim， 所以不一定，看情况。
对，不一定。
我们最近不是调整一些就是节目的方向嘛？就是我们现在一本书都讲两集嘛。
哦，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 feedback， 比方说你觉得可不可以讲三集，或者举例啊，或者说可不可以还是回到讲一集，然后讲久一点之类的，就是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分享，
欢迎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听众觉得说好像觉得之前的节目好像时间有点太长。
对，因为通勤时间没有我们节目时间长，他们就觉得说可不可以拆两集啊，因为我通勤只有20分钟。
对啊，所以我们想说 那同一本书讲两集好像也不错，因为常常像这本书这么大不同，很难一集就讲清楚，所以两集好像也不错，然后采用这样的方式。那我觉得时间缩短也蛮好的、啊、so far 我觉得 还不错，
对我们压力也相对小一点点。
对，我又不敢讲，对啊，减缓我们录音的压力。好，那就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